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上次呢讲到面对着国共内战，共产党步步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这样的大局，中国教会该如何的来应变呢？因为在中国教会和七教士的眼中看来，共产党是无神论的政党，而国民党是没有反对基督教的，除了这个1927年之前，1927年之后到1949年，国民党都相当和中国的基督教会相当关系融洽。那于是呢，当新的政权是由无神论的政党共产党建立的时候，中国教会该如何的在中国存在下去呢？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谈当时的教会应变的一些措施。今天我们重要的要讲的一个应变的措施就是基督化家庭运动啊。那协进会的不同的事工项目当中呢，有一个事工呢，就是基督化家庭运动。基督化家庭运动呢，是在1922年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后的第二年，就是1923年成立的，就是教会与家庭委员会。那1930年1月呢，前面讲到知道说五年奋进步道运动当中有一个运动呢，就是基督化家庭运动。因为当时认为呢，中国社会要福音化，要从中国家庭开始，因为中国社会是由每一个中国家庭组成的，家庭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个基本单位。所以呢，就是在1930年协进会就正式的发起了基督化家庭的运动。它的原本的目的呢，就是在中国基督化家庭运动持续了20多年，它内容呢包括婚姻、家庭教育、家庭伦理、家庭经济、家庭娱乐、家庭卫生等等很多方面。它的主旨就是在于推动布道，引人信主，在家庭生活当中呢实现基督教信仰，在这个方面能够期待着将来能够影响中国社会的福音化变革。所以它的整体的目标呢，其实一直是在于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啊，逐步的用基督信仰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来最终呢实现中国社会基督化。中国社会基督化不是赵天恩牧师发明的哈，在这个很早30年代五运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并且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划啊，继续的进行了推动了这样的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运动事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事工当中呢，在1949年前夕，他的这个目标宗旨呢，却赋予了一个新的应变的一个色彩。在当时基督化家庭运动委员会里面的干事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姊妹，叫海尔玛。他在一封信里面提到说什么呢？说我们就是指基督家庭运动委员会啊，我们与宗教教育促进会合作推出一本手册，英文的题目为《在家庭中扎根的基督教》，而中文的标题呢，只是简单的一个字“家”。他说：“我们希望呢，让这本手册能够进入更多的家庭，为基督徒家庭生活展现典范以及实现的途径，并提供家庭敬拜和查经的资料，这将有助于指导邻里间在家中保持宗教聚会。”这封1949年3月5号的信，他提到了就是他们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哈，这个小册子是家，希望呢能够让信徒在家中聚会来使用，而这个就是一个他们应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也就是在原本只有福音和改善家庭生活素质这样的目标上面呢，基督教家庭运动啊成为了又赋予了一个应变的色彩。在全国基督化家庭工作会议哈，在1950年10月11号到14号呢在上海召开。当时呢这个陈建真主教呢他有一个致辞，开幕词的题目是教会家庭与家庭教会。提出来的呢是信徒家庭成为教会。在新时代将家庭教会、教会家庭这两者呢都联系起来，建造上帝在家中的教会。所以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家庭教会化、教会家庭化。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应变措施呢？因为他们发现其实如果一个最差的一个局面出现，那就是无神论的政党共产党在建立政权之后呢，中国教会不能够再公开聚会了，不能够在教堂当中崇拜了，怎么办？那就是在家里面呗。他们认为在家中是一个最稳妥的一个地方，因为那是一个私生活的所在，而家庭成员敬拜神，这是在最差的这种环境当中呢有可能保持信仰福音呢在中国继续传播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所以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设想，并且印发了那个家那个小册子哈。所以呢说家庭教会化、教会家庭化就明显的突出了当年应对最差局面的一个预案，从这里面就延伸出来了基督化家庭运动前所未有的一个应变的意义。那随着50年代三自爱国运动的逐步的深入呢，中国教会在一个强大的一个政治压力之下呢，其实你除了主动或者被动加入三自爱国会阵营之外呢，你家庭教会化就成为了一个虽有风险但还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期间呢，连三自爱国会也被迫解体停止的时候，家庭当中的教会呢就更成为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唯一的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所以呢历史是非常有趣的哈，就当时海尔玛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所规定的、所设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应变的措施呢，却没想到在后面发挥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也就是一个原本临时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应变思路，它却长久的形塑了中国教会的一个想象力。就是一旦时局紧张了，那他们就在家中聚会。这就是中国教会面对着一些压力的时候采取的一个最常用的手段，并且呢规定了中国教会发展的一个方向，直到如今。至少中国教会现在目前整体宏观的局面，有体制内的教会吧，就是两会的这样的教会，也有呢家庭教会，所谓家庭教会吧。这个家庭教会你不论是在家里面聚，还是在写字楼里面聚，其实还是在体制之外。而如果我们说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现在目前这个体制外教会的一个源流的源头，我认为至少你可以追溯到在49年前应变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当然这是新教了，新教最早在禁教时期也有一段时间呢是在家庭当中聚会，但是在宣教士往往他们都是目标就是在中国建立教会、盖教堂，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在五口通商口岸宣教时期他们就已经建立教堂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在49年前中国的一些宣教士在中国设想出来的一个应变方案，却给后来的教会的发展呢设定了一个特别的模式，一直到今天也在存在啊。这是新教。那罗马教廷的应变措施是怎样的呢？这时候罗马教廷它的应变呢是非常非常强硬的，它跟新教有点不同。新教呢就是一种想方设法哈，就是我要改变，我哪怕是要这个改变我的一些特质，以便在中国能够存在下去。所以宗教改革1517年以后它的这个特点就是改革性很强， 而天主教的特点呢，就是堡垒性的，就是非常的保守，非常持守着他原本的那些东西的，这是他的特点。所以当他面对着一个新政权建立，并且这个新的政权或许会影响他的信仰和他的教制的时候呢，他采取的那个措施呢是非常非常的高调，并且非常的严厉的。他也考虑到这个，他也是首先是撤离哈。这个跟新教的这个改变不同，新教的那个应变呢是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因为各宗派或者各差会或者各教会都有可能他有他自己的考量啊。天主教是一个圣统制的教会，他是整个教会由教廷那里发出指令，他整个教会都要遵从这样的一个态势哈。不存在就是说各村都有各村高招这种方面。从1948年开始，罗马教廷呢就积极的布置应变和撤退的措施。他就派了两位美国枢机主教专程到中国来负责来策划。1948年南京教区的总主教于斌就飞往梵蒂冈请示该怎么做。那1949年2月教廷就发出了指示，第一，大修院这个院生都迁往安全的地带继续学习，就是高级神学院的院生哈。那小修院的院生呢，就是教宗说全部迁移是没有可能的，那就意味着就是迁移部分呗哈。第三，除少数特殊危险者可避走之外，其他圣职人员的留守他的岗位啊，这是明确的指示哈。大修院的全部撤，小修院的撤部分，然后基本上全体的天主教会的圣职人员不论中外都留在他的自己的岗位上。所以1949年之前呢，有外籍的神职人员5507人，到建国时候仍然有2229名坚守在他的岗位上，其中就包括了驻南京的教廷公使黎培里总主教。这是他的应变的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1949年的6月30号罗马教廷的圣职部呢就发布了一个反共产主义法令它有四个内容可以看哈。第一个呢就是要求中国的信徒不可以报名加入共产党或袒护共产党，因为共产主义是唯物的，反对基督信仰的，而共产党的领袖虽然有时可以言论表示自己不反对宗教，但事实上不论在理论方面或是在行动方面都显示他们反对天主，反对真宗教，反对基督的教会。这是第一，这很严厉啊，要中国信徒不能参加共产党。第二呢，就是依据法典第1399条，他们的那个教廷法典啊，禁止出版、传播或阅读袒护共产学说或共产行动的书籍、定期刊物、日报或者活页传单，或在刊物上投稿。也就是你不能看，你不光不能出版、不能传播、售卖，也不能读跟共产党的理念和行动有关的书籍、刊物，这些文字都不可以，这也很严厉的一个禁令啊。第三，信友若明知故意自由的参与上述活动，不准领圣事啊，就是不准领圣餐，这是很大的一个处罚啊。第四，若信友承认共产党的唯物主义及反基督的邪说，甚至为这些邪说辩护宣传，将立即被视为背弃公教信仰，并遭受宗座特别保留的绝罚。这个绝罚是天主教会最高的一个惩罚就是一个处罚，就是把天主教徒呢赶出教会。而天主教徒呢，他们所受的教导呢，就是教会之外无救恩呐。你不能够在教会当中就证明你没得救啊，这样，所以绝罚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就是好像把你赶出教会，那你就下地狱吧，那样的一个处罚。所以你可以看到天主教会的应变呢是非常生硬的，而且非常的高调的反共的。那你就想象后面天主教梵蒂冈和共产党的新的政权之间的关系是很决裂的，到今天二者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脉络。那你这样看 基督教新教的应变措施是很灵活的，啊，很改良的，很要在新的社会当中啊，尽量谋取一个立足之地的。而你再看天主教会，哇，那他就是寸步不让的那种姿态啊，就是宁愿跟你对立，宁愿跟你顶牛，他也不做任何在教会的层面上，在教理方面的一个调整。这是新教和天主教在20世纪全世界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进入。好，那在我们进入到中国当代教会史之前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一个总体的一个对于中国教会总体实力的一个评估啊，在1949年这样的一个时点上，我们大致看看啊，广义的基督教在中国各个传统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力量的对比。总体盘点一下存货的意思就是啊，那我们首先看啊，信徒人数方面。信徒人数在1949年天主教是327万啊，基督教新教呢是100万，有的说是90万啊，而东正教呢是30万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信徒人数的力量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是天主教高过基督教新教三倍啊，是非常多的。而基督教新教呢又高过东正教三倍啊，只有东正教是最少的。那从神职人员的人数来看，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在1949年是14358人，这个包括了西教士和中国的神父神职人员啊。新教它的特点在民国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它信徒虽然不如天主教多，但是它的宣教士人数啊，神职人员的人数总和比天主教要高很多。天主教是14000，新教呢是22964，也就是新教的宣教士的人数高过天主教。而东正教的神职人员的人数在1949年只有300人，那和那两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第三个我们可以检视的一个总体的实力呢，是透过他的教堂来看。天主教的教堂在全中国1949年有25000处或者25000所，而新教的教堂呢有7000，东正教的呢是300。也可以看呢，从总体上来看，1949年天主教的力量是第一位的，新教第二位，东正教第三位。这就是我们一直来从18世纪到今天20世纪这200年间的教会的发展呢，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分布呢也是一个全国范围呢力量对比呢是这样的。我们盘点了一下1949年之前，那我们就要改变一个至少改变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一直以为新教的力量远远高于天主教，那其实呢是在现在的事儿。现在新教的人数应该是比天主教的人数高很多。但是在1949年为止呢，一直都是天主教要高过新教。那我们在结束中国近代教会史的教导，也就是1807年到1949年这段的分享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有几个问题呢提给大家。作为近代教会沉思录，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样评估中国人是怎么理解福音的。我们对福音的再思要从历史的维度去看，也要从我们今天现实的这个处境来去思考，我们中国的信徒怎么理解福音，中国没有信基督的人怎么去看福音啊，这个是值得你去思考的。另外呢，就是你要评估一下中国人是怎么看基督徒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教会是不是应该以及如何的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个我想留给大家去思考。我们要思考还有的问题就是思想什么是教会应该坚持的，什么又是应该放下的。而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 教会历史的学习当中还思想如何评价天主教和新教颇为不同的宣教策略和他们的姿态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透过中国近代教会历史的学习呢，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部分内容。好，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中国当代教会历史的学习当中，也就是1949年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发展的历程是怎样的呢？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反思从学习这段历程带给中国教会什么样的建造，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继承，我们的前辈所走过的路我们当如何的去评估，那期间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可以汲取，以至于当我们今天中国教会走当下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如何的更好的来明白神的心意，跟随基督的脚步，见证神恩惠的福音，使我们的神得荣耀呢？
为中国祷告。
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中国教会的成长，我们不但信徒有增长，我们更能在社会中为你做见证。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求主建立中国教会成为世上的光，能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关顾弱势群体，在社区中与邻舍分享神的爱，让世人看到信徒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祝福教会的社会服务事工，无论是关怀孤儿、单亲家庭、失独家庭、老人、农民工、残疾人等，求主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让教会与社会团体有良好的合作，可以有效地开展各项活动，深入人群，把爱和关怀与众人分享。求主兴起更多弟兄姊妹成为义工，参与社区服务，遇到困难不灰心，有恒久忍耐的心，关心有需要的人，带领更多人认识福音。求主护照更多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成为教师、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用他们的专业来服侍民众，以爱的行动来见证福音，带领更多人得到主所赐的丰盛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我是文慧。谢谢孙瑞芝老师为我们讲授中国教会史。那么总共呢，有第一讲一直到这一讲22讲。也谢谢不同的老师们在中国教会史讲课之后呢，带领大家一起为咱们所爱的中国、中国的教会以及我们的同胞，包括我们自己中国的基督徒来祷告。相信呢，这些祷告都是我们的心声。文慧不知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学们，在听了孙瑞芝老师讲授的中国教会史，是不是有很多的得着，对您自己在属灵的信仰上，特别是在思考中国教会，您自己参与的教会的事工上，有没有一些的冲击？孙瑞芝老师在讲授中国教会史的时候，文慧从旁边有机会听了几堂课，我自己深受感动，也在孙老师的讲授当中，有很多的反思，对信仰，对教会的事工，对宣教士美好的见证，也对宣教士工 在中国历史的洪流当中，面对各样挑战或者是各样的困难，靠着神的恩典，从唐代一直到现今。每一次回想这些历史，文慧就会在想，那么中国教会现在境况如何？我们能不能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吸取经验，然后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中国教会史在最后两堂课，也就是第23讲、24讲，我们会有一个座谈会。文会特别邀请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周广亮牧师，还有副院长林晨牧师，在这两堂课里头，跟我们一起来思想，透过历史，以史为鉴，反思今日中国的教会。而最后一讲，24讲，我们会一起来探讨，面对今日中国的教会各样的处境，那么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中国教会可以发展的方向在哪儿呢？我们希望亲爱的同学们，不但是听课，也真的能够放在心中思想，并且对照您现在教会的情况，能够给予我们回应，让我们在这一门课程里头，不仅是学到了知识，认识了宣教事工在中国历史当中的发展，中国教会是如何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够呢，真的以史为鉴，反思今日，用在今日，继续往前行。那么除了邀请我们的周广亮院长林晨牧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的探讨，我们也邀请了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为我们讲授拆船导论、拆船神学的姚谦牧师，以拆船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回应孙瑞芝老师所讲授的中国教会史。我们也邀请李兰老师，因为中国教会史的整个讲义都是由我们李兰老师来整理的，所以李兰老师可以说呢，是我们当中对孙老师所讲授的课程最熟悉的一位。那么李兰老师也会分享听完这个课程他自己的感受。另外呢，我们也邀请了童真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作为一个有30年以上关心并且亲自服侍中国教会的同工，他对中国教会应该做些什么，朝哪一个方向走，他的看法如何，他的观点怎样，童真牧师也会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的。在这呢，再次的谢谢孙瑞芝老师在我们当中辛苦的付出，为我们讲论了22堂课的中国教会史。为同学们加油，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听这个课程，也能够好好的吸收运用。愿神祝福您，再见。
我要匍匐在你面前，在圣洁中敬拜，也要站立在破口上，因忧伤而哭泣。